今天我的题目是在小市场中心，因为我前面只讲过两次，所以我可以复习一下。像昆明就不能了，因为他讲的太多了，如果复习的话，复习没复习完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我复习我前面讲过的两次，第一次我讲还是去年六月份讲的喜乐的服饰。我讲什么呢？我讲那个教会服饰衰竭中国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病症。我讲的服饰是要喜乐，如果你服饰的时候不喜乐是没有果效的，是不受神的祝福的，你达不到目的。第二个是在服饰中得到喜乐，怎么样得到喜乐呢？如果你有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忠心，一颗服教的心，一个为大家为神服务的心，你在服饰中就会得到喜乐。第二是我说今年的三月份讲的是有效的传福音，因为当时我们的福音组非常的卖力，怎么样来在这C4更好的传福音，所以我当时讲的这一个题目有效的传福音，这个不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为什么有效福音？我们怎么样有效的传福音呢？要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神是至高大能的，从天上来的神，所以是高大上。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是白富美，我们白白的得到了从神来到的恩典，来的救恩，所以我们内心非常的富足，我们也有美好的永生，所以我们是白富美，所以我们会大力的理所当然去传讲福音。我们怎么样传福音？让自己成为福音，这是最好的传福音的办法，要充满的正能量。我们有正能量就能为主来做工，能感染别人。我们要成为发光体，给别人光，照亮别人，给人家热量，给人家热。这是我上次讲的两次。今天我的题目在小市场中心，因为路加福音第16章1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人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也中心，在最小的市场不易，在大市场不易。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大事，你也要我们在小市场中心，当我们有一颗忠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颗服侍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在你的大事上成就你的大事，成就你的大国。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记得今年的主题是，我们教会今年主题是 renew 更新。非常感谢今年我们实在是有很好的转折，我们有长老，邓长老确实是整个教会和当然跟牧师跟执事一道，跟所有的教会的成员一道，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景象。我记得上星期还跟一个牧道朋友说，他说邓长老是我的 role model， 就在你们中间有人跟我讲的，就是长老跟牧师跟教会跟执事给我们会员做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整个教会的今年一年气象都非常的新。你看我们上次劳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喜乐的，很齐心协力的在一起把这个教会建造，像是这个装扮，都是弟兄姐妹用他的时间在这里面，为这个教会的美，为神来做这些事情。今年的主题我听说，因为但长老给我们发个 email 叫 engage， 但我不知道他中文翻译是什么，不知道中文是有没有最好定下中文翻译是什么。因为 engage 一个意思就是参与，也可能你们不用这个参与，我现今天用的这个参与，这个主题确实用得非常到时间。当一个教会更新之后，气象一变之后，需要大家的参与，大家的参与到这个整个教会来为神来服务。那我们怎样的参与呢？那么觉得我一个人力量很小，就这个教会力量都很小，我怎样的参与到这个教会上来？有点小啊，能看得清吗？我看不太清前面，那只能麻烦大家读了，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34到45节，我们弟兄念第一节，然后姐妹念第二节，这样轮着来念哈，把这个念了。预备。蒙福之主，来承受马上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 划重点。神说，我们怎么样来陈述创始以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呢？我们要在这个最小的弟兄上做事情。做什么？给最小的弟兄吃，给最小的弟兄喝，给最小的弟兄住，给他穿，看顾他，来看他，这样子你就能陈述创始以来为我们预备的国了。从另一个方面，如果你在这些最小的弟兄上不做这些事情，不做这些我们认为的小事，他渴的时候我们不给他喝，饿的时候不给他吃，没有穿的时候我们不给他穿，没住的地方不给他住，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其实这句话，这个神在这里讲得非常的重，大家有没有吓得一哆嗦？仔细看一下，我们做到的做得很好吗？我们是到哪里去？是到他的国里面去，还是到永火里去？当然我们都还有机会，那我觉得现在到不了国的，我们还有机会做到这些，所以这非常重要。我理解这一段话是，就是神要给我们讲，要对小事上忠心，有几个要的，一个是对待所谓的小人，我们讲的他的小子身上小人，小人就讲的普通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所以对待这些普通人，我们什么样的态度，做什么事情，还对待小事，讲的饿的时候给他喝吃，渴的时候给他喝，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知道吗？还有我们经常理解的是做在别人身上，好像是帮别人，做别人身上才是这个做小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在自己身上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主的殿，我们对待自己，其实就是对待主，是我们抽烟喝酒，各种各样的坏习惯，看起来好像是我跟别人没关系吗？不，跟主有关系。主他要你爱护我们自己的，要我们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做的我们自己身上的小事，其实也是做在主身上。这点其实非常重要，不仅仅做在别人身上。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啊？我大家给你介绍一部电影啊，叫《土拨鼠节》，Groundhog Day。有多少人看过电影？举下手呢？有几个人看过啊？我昨天晚上还特别到我的这个手机的那个日历上查了一下，2月2号还真是有个 Groundhog Day， 有这个节日。我们南方人不太熟悉这个节日，因为我们南方人春天很长，冬天很短，不太在乎。北方人很重视，每年的2月2号是一个土拨鼠节，叫这土拨鼠节呢，说2月2号的那个土拨鼠可以洞里出来，因为冬天过了，洞里出来，如果能看到它的影子，说明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快来了。如果看不到这个土拨鼠的影子呢，说明还有6个星期的冬天。当然那些人都是，如果看到影子预示春天，那大家很高兴。有一个小镇 Pennsylvania 那边一个小镇呢，就非常看重这个节日，就像我们中国的春节一样，那每年就这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他们人非常的开心，组织很多的活动。这个电影就是那个背景下写的。有一个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是气象台的节目主持人，他是什么谁演的？他名字叫 Phil Connors， 他就比尔莫雷演的。大家很熟悉这个笑星啊。这个电影是1993年拍的，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是很有名，就是那个女演员那个 Andy McDowell， 他也不是很有名，是一个模特。但就是因为这部电影，他们两个人后来为大家非常的那个赞赏，非常的接受。这电影怎么回事呢？这个比尔莫雷演的那个主持人 Phil Connors 正好跟那个土拨鼠的名字是一样的，土拨鼠名字也叫 Phil， 他就觉得这个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是气象预报的，我预测天气差不多，这个土拨鼠他能预测什么节目？他毕竟这些那个小镇的人非常愚蠢，这样一个小动物把它当作个神一样来敬拜，那么开心，搞那么多活动来庆祝这样一个小动物的节日，他觉得无稽之谈，他不看重这个东西，他电视台把他派过去，他也很不开心，就应付了事就是，他觉得这个小镇上的人真是幼稚可笑，自己呢是一个大是电视台的台柱， 并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名人，我应该做更重要的事情，怎么派我去做这种小事，很不开心。所以你那就想象他到那去做那个杰伯非也是敷衍了事，问题是他对很多人都是非敷衍了敷衍了事的那个态度。早上住在旅馆里面，他起床以后，隔壁的一个人过来，很开心的，哦，土拨鼠接了，你开心吗？在那就很不耐烦，很这个怎么那么幼稚可笑，第四件事情这么兴奋。那个早餐厅那个服务老太太，一他到那个早餐厅很热情的招呼他吃这个吃那个，他也是很不耐心，你们这些人都是真无聊，早餐，并且早餐那么简单。走那个拐角的地方看那个乞丐，其实他摸都没摸口的，就装那样子什么都没有，就不给他就走了，一个乞丐要钱他都不给，没给。然后在街上呢遇到一个高中同学，那高中同学的是一个保险，现在是一个保险的推销员，他很看不起保险推销员，你同学啊，我真是我同学吗？他也对他不怎么理睬，对他很不热情。他因为他带着这种情绪，他做这种小事很不开心，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他的那个节目的制作人就是那个 Andy McDowell 演的，他只是想跟他拍拖，想把他做女朋友，但他觉得他是台柱，这个主持人应该感谢他，应该讨好他才行，对他也是不是什么很尊重。对那个节目摄影人，他当然觉得小人物一个无关紧要，对他讲话也不痛不痒，也非常讽刺的那种跟他说话。所以他整个就是很在那边就是很觉得我不应该来这里做这种小事情，做什么都不认真，对谁都不友好。但问题在这，当做完节目的那天晚上，他准备马上回去做他的大事呢，下大雪，路走不了了，回到旅馆就再住一晚上。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把它看糊了，我跟众议的，我这个电视出问题了，我这怎么，因为是那个网络电视嘛，我们怎么翻那附近的道德来讲呢？他怎么回事呢？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还是2月2号。人家都不觉得住过了，他觉得人家还是在2月2号那个土包手间，一切事情都照旧，好像前天事情完全没发生过，但只有他一个人是经历过前一天，经历过那个事情了。但问题不在这，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天天如此。一个人天天在做那种他觉得没有用的事情，见到一些他很瞧不起的人，什么样感觉啊？别做，想死了，真想死，想死也死不掉。因为他就是死掉之后，第二天又躺在床上，又起来，又是2月2号，那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很无聊。就这样一个电影，大家如果没看过去看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能看得懂，如果不介绍真的一开始不容易看懂。这个节目说明什么问题？这个人悲惨在哪呢？悲惨就是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大，把别的东西看成小事，把别人都看得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无关紧要的人，所以他不开心，想死死不掉，但是慢慢他觉得反正已经在这里就一个时间那个 loop 在这里待着，那就不如我对人家好一点，对事情认真一点，就要进这个反转了。他对谁都好了，对那个流浪汉也给钱了，对他的同那个高中同学买了很多保险，对老太太还抱着 hug， 就对很多事情都态度都转变了，也很认真，做节目也很认真，这样子到最后，我只讲到最后，你们可以自己看电影。到最后一段，他觉得他得到了那个制作人的爱，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一直住在这个小镇上。每个小镇上的人都很感谢他，因为他对每个小镇上的人都很好，对每一件小事都做得很认真。那个时候他才觉得生命的意义来了。我讲这个东西目的就是，这可能跟基督教没关系，但不管你是这里我们有非基督徒啊，有慕道朋友，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目的在哪个地方？不在眼上，眼里只是看到我要做大事，但事实上小事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通人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对待的人，小事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在小事的中心？我想通过几个效应，蚁穴效应、涟漪效应、蝴蝶效应、鼠屎效应不太雅观，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效应，通过这几个效应的说明，我为什么要在小事上中心。 蚁穴效应，当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古话叫千里长堤毁于蚁穴。这个故事是其实在韩非子遇老里面的，他就是我们很多古人的韩非子、墨子、孟子、老子啊，这个韩非子他怎么写的？他这个故事是叫千丈之堤以蚁穴，以蝼蚁之穴困。当时有一年呢，黄河是每年都闹洪灾的，每年都有很多决堤啊，那个洪水，很多农民生命和财产都得到的威胁。有一年，那个临近黄河的河边的一个村庄呢，为了防止这个所谓的黄患，村民们就筑起了一个很长的堤坝，这堤坝很坚固，那就可以确保他们在这个汛期呢，就很农作物不受到影响，生命不受到威胁。有一天呢，一个村民呢，偶然发现了蚂蚁窝，在那个草地上有蚂蚁窝，他觉得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他就回去怎么向村长报告的，碰到他儿子，他儿子说这么大一个长堤，几个蚂蚁窝算什么？别管他，那就他就回去做事情，就没管他。但就是那天晚上下大雨了，下大雨了，那个黄河的水立马就涨起来，涨起来之后呢，那个水啊就从那个蚂蚁窝里，一个小蚂蚁窝里散出来后喷射出来，最终这个堤给决了，整个村庄都给淹没了。一个小小的这些小小的蚂蚁窝能使整个大堤给毁灭，生命财产受到这么大的损伤。我就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在一些小事上，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像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在很多事情上做得很好，但是一些小事情上，今天撒个小谎，在单位上捞点小便宜，在家里面骂骂老婆，打打孩子，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嘛，就使点小坏，有这些什么小事情，但是就是这些小事情，有可能最终导致我们整个叫人设崩塌，慢慢的就好像什么事都不重要了，什么事都是小事了，那就 hold 不住我们神要在我们安置的一个敬虔的心，这是第一个。最终因为这些小事，特别是看黄色录像，现在这个网络上多少东西，这是非常普遍的。店长呢，我记得店长你还讲过一次，非常普遍。就这些东西一而再再而三，你长期做下去，是能让你远离神的。而且看你这是小事，但最终会成为大事。所以我们平时基督在很小的事情上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允许这么一点点一小小小的一个蚁穴，在我们心中能成立一个个的大窝，最后导致我们的离开神。第二个涟漪效应，但你看这个鸭子一划水啊，后面就一个浪就弄得很远，我们或者是投一个小石子到湖面上，那整个湖那个浪整个湖都波及到，这叫涟漪效应。涟漪效应描述一个事物状态的影响呢，它慢慢扩散，就像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那个涟漪慢慢的扩大。我们普通人物好像经常做一些小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影响可能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好像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我们能做什么东西能改变这个社会吗？现在社会上我们经常讲，这个社会道德败坏，同性恋通过法律了，是吧？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像这个社会在走下坡路，好像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能做什么呢？凭我一个基督徒能做什么呢？凭我这个教会能做什么呢？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可就真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这么想，每一个人都自己做起，做一点小事，那就真成了什么了？大大超我们的想象了。讲一个故事，叫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德国舍老生态电力合作社，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以前的，合作社，还真的有点像那个。这个是怎么？这个发起人呢是一个家庭主妇。叫俄修拉，这样一个家庭主妇，事情起因在1986年，但1986年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什么事情大家都记得吗？1986年，当然中国1986年有胡耀邦下台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一件大事，1986年是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啊，现在还关着呢，当然死了很多人，是吧？那个核电的影响那个非常的大。这个家庭主，俄西拉这个家庭主，德国家庭主，这个小村庄的家庭主，他觉得那这样不行啊，那个核电站会爆炸，那我们德国的核电站也可能会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怎么办？那他说我能做些什么呢？他说我们应该利用更好的能源，利用其实这个故事现在非常合适啊，利用太阳能，利用水能，利用风能。他说他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他就想办法在自己家里面先装了一个太阳能的发电，像经纬家一样，太阳能发那个发电的，他邀请村上很多的人都跟他一起来做事情，并且呢形成一个叫无核化未来家长联盟。他说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这一代，是为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为了他们的安全。哎，那么切尔诺贝利那个核电站爆发的时候，那多少小孩子死了，那很非常惨。他形成这个无核化未来家长联盟，就做这个事情，并且在他这个小社区里面发起公投，这公投在美国非常 popular， 我们也可以搞一个公投，如果我们有需要，如果有这个决心的话，他搞一个公投，迫使这个当地政府，也能发展这个太阳能发电，所以那个小村庄基本上每家每户都用这个太阳能的发电，慢慢好，这样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小村庄的影响非常大，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设想。他们组建了一个叫合作社的公司，叫合作社的公司啊，做了之后呢，用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绿色发电，一个是解决能源问题，第二个解决环境问题，现在非常的合适的。许多许多人参与了，不仅那个村庄，他像我们这里有城市、有 county、有州，还慢慢扩散到现在整个德国都在做这些事情。现在呢，它是欧洲最大的生态电力供应商，成了一个企业，一个大的企业，在德国的不断的扩张，这种公司，像他这种公司不断的涌现，有很多这种公司，不止他一个。2011年的时候，德国政府决定在2022年，两年之后，就我们现在两年之后，关闭所有的核电站，这个舍老模式，所谓的用的舍老模式，它被许多的国家在学习采用，特别是日本。日本2011年还是2012年，所以那个地震福岛核电站爆发之后，这日本人现在也是用的非常多的用采用这个模式来废弃核电站，准备来用这种能源来代替核电能源。这个家庭主妇啊，每年给邀请到全世界各地做100多次的演讲，讲他怎么做的，讲他怎么引起的，就像这样一个家庭主妇，这样一件小事情影响了一个事件，影响了整个事件，所以一个家庭与社会成员的一种草根的行为，演变到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有时候就我们好像做了什么事情，但只要有心，我们也许能做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涟漪效应，我们可能没法预测到多大。下面叫。不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啊，是美国气象学家这个叫洛伦兹1963年提出的。我们知道的蝴蝶效应就是说加勒比海的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然后特克萨斯就来到一场龙卷风，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啊。其实这个好像就是说，在远处发生一些小事情，在某个地方又成了一件大事情。其实这个理解不是很确切的，并且气象上面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家不要担心哪个蝴蝶在哪能扇下翅膀，我们哥伦比亚来一场雪，来一场风暴，不会的，这是一个夸大的事实。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1961年的冬天，这个气象家洛伦兹呢，他用那个电脑计算了一个叫模拟大气空气流动的数学模型，建了一个模型，但在第二次计算的时候，他为了省事呢，就从这个城市中间一段来执行，中间执行，发现计算的结果跟第一次结果完全不一样，它怎么回事呢？它有一个数据，它用的是起初的数据，它用的是0.506，但它真正的数据应该是什么呢？0.506127。后面多了3个位数叫127，我们45热嘛，127不要了，对不对？好， 他就这样子一个小的那个省略，他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叫《决定性的非周期流》，这文章分析了这个效应，他就一初始一点点小的变化会引起长远来讲非常大的变化。等到他只要一个做报告的时候，就来了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特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他的那个这个蝴蝶效应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他这个目的，他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事物的初始状态是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两条平行线看起来平行，如果你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小角度的不一样的话，无限的放大过去，它就会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呢，一开始的事情把它做对了，做准确了，是多么的重要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那我想在我们教会的服饰上，这个效应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经常有慕道友啊，特别今年那个 Peter 牧执事对这个接待慕道友非常的重视。出来教会的慕道友，我们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呢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经常听到慕道友朋友讲啊，我去跟那个教会，你感觉不好，你们基督教，我不会相信的，哪一个人第一次跟我讲基督，讲你们教，讲的一塌糊涂，我根本就没道理。或者是我跟一个第一次跟一个基督徒接触，基督给我的印象不好，我觉得基督徒好像都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一样的，为什么要信基督徒？就第一开始那个印象可能可以决定他们最后能不能为主所得。这也是彼得则是特别强调，我们第一次慕道友第一次来，我们怎么样接待他，给他们热心，给他们热情，给他们正确的教导，给他正确的引导，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我们教会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什么，非常的重要。当然有很多很多别的意义，我只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服饰当中。这个就不大好听啊，熟识效应。但这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个，对着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讲话比较白，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汤。你家里煮一个再好的汤，进来个蟑螂你还会吃吗？不会，再好吃也不能吃了。你说它有多坏，其实你把蟑螂捞掉你一样吃没关系的，但是就这个影响，这个会有跟教会跟刚才讲的一样，经常有人说去了这个教会碰到某一个会友一塌糊涂，还不如我不信的呢，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尤其这个教会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但因为一两个某个人，不一定是坏基督徒，可能是某一件事情上，或者对着某一个人说话态度上，或者是某一个场合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跟基督徒不相称的事情，这样一个会友会对整个教会造成伤害。我没听说我们教会有这种情况，但不是说别的教会就没有啊，也许我们教会以后会有，这个非常的谨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教会的会友出去之后，代表的是一个教会，你在哪一种的行为的举止、言谈举止不合理，不体现神的爱，不体现神的恩典，那会导致很大的坏处，对一个教会的名誉会受损害。这还是小事，一个教会的名誉受损还是小事，大事是基督。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代表都是基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是代表他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言谈都是代表着基督，是基督的象征。如果我们没有对得好自己，我们在这就是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有亏欠，那就真的会亏欠神的荣耀，让神很难再得到这样一些人。然后讲的比较简单，我们回家思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会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一定在教会，要在你的工作场合。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一个同事，以前跟他合作过，写 grant 什么，他对我就非常的那个有戒心。他说 你们这些比我们 senior 的，就是比他们年长一点的这教授啊，总是想 take advantage 那些 younger， 就是那 junior 的 faculty， 好像跟他合作，其实我们是不做什么事的，只是把他东西拿来以后我们得好处而已，就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也被人用过，大教授用小教授很正常，我那个同事就有点这样怕我，所以他一个写官他就很谨慎，他说，那个不怎么愿意一样的，好像我可能会想法得他的好处而不贡献很多，但这里一非常小的事情，我只是然后有一次我带学生去买菜以后 job off 一个同学的时候呢，正好他家就住在隔对面，他的修理叔叔看见我说，哦，你开这么大个车，我一开始好像是你，好像哦真是你开这么大车做什么事，我说我带学生去买菜，他觉得哦你还可以这样做的事情，但我没有任何说是表扬我自己的事情，没有绝对没有，我就讲我们做一些一点点这个小事，在人家身体里面会影响到什么样的，有多大影响，他觉得哦，大平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可能不是那种只想得人家好处而不奉献的人，那他后来他真的就这样的人，一些小他就跟我合作就很好，他就愿意跟我的谈，愿意跟我来讲他的 research， 来一起发 grant， 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做一件小事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做件坏事也是一样。最小的中心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在做到在小众的中心？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报道，我忘了是上海交大的还是复旦的，请来几个那个哈佛的医生去做手术，其实给他做的手术不是最复杂的手术，我跟你说老实话，中国那些顶尖医生的手术水平只会比美国的医生高，因为他们实践的太多了，但是一个问题，中国的事故率会比美国高，所以他们请这些几个哈佛的几个教授去给他们做手术后，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这些医生啊，执行手术的规范叫近乎板刻板，就非常非常的严格，按照那个规章一个一个，真是按字面去执行，非常严格执行。一个观摩的医生他这么讲啊，我感觉非常惭愧，在哈佛专家看来，常规的流程在国内医学界却并不常规。医生的手术步骤啊，那些诊断的那个诊断规范都很明确的，写的一条条条的。中国当然有时候讲艺高人胆大，水平高，胆子大，往往就是艺高人胆大，所以也就容易出事情。他有的东西他就这东西没关系，所以你看他的。他在手术前对所有可能需要的药物和器械，在我们往往没有最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时常等到意外发生的再临时抱佛脚，该有的药没有，该有的东西没有，不准备好，他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我都做了1000个手术了，1000遍了，这个还能跑到哪去吗？小事一桩，不，这些医生就是不管你做多少遍，每一个病人还是跟我做第一次一样。那种态度，把什么都准备好，所以就不会出现这种临时抱佛脚的那个意外了，所以他们说这种情况不仅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最大限度为患者赢得抢救时间，甚至贻误抢救时机，导致患者生命受损。就那个院长，他们医院的院长也说过，我们中国医生水平不是不高，而是因为这些小事情上、小细节上做得不够。所以说经常说我们医生很多，很病人很多，所以出现一些事故，但那些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些小事情上做得很认真的话，教会是一样的。怎么样来做中心？像医生他有这个手术的规范，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神的话。来，我们再一起念一遍这个彼得后书，我们刚才的宣召经文，就是我们再来一起念一遍彼得后书1:3-8啊，预备，神的能。 殷勤，你的信心要加上德行，你的德行要加上知识，你的知识要加上节制，你的节制要加上忍耐，你的忍耐要加上前进，你的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你的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自己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又划重点，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在小上中心呢？我们要殷勤，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好的德行，要加上知识。讲的知识我想再讲一遍，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获得知识？我们的知识都从圣经而来，我们学到知识通过查经，通过灵修。又回到我们教会的现状了，我们基督徒主日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学圣经长知识的机会，但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其实真的惨不忍睹。去年的时候我们执事会做过一个努力，说努力争取到我们教会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有一段时间差一点就做到了，有一段时间那个教会那个两排位置要坐满，记得吗？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有八个人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主日学八个还是十个再加上那边归仁老师带的福音班几个人，我没有批评大家的意思，没有，我不在，我没有那个位置来批评大家，我就在想，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长知识，关于神的知识、关于圣经的机会，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没有抓住它？希望大家向牧师、向长老、向执事提意见。怎么样把这个主日学办得更能吸引人，好不好？因为真的这就是我们跟牧道友讲，讲了讲不了两句讲不下去了，因为自己肚里没货，或者讲错了那更惨了。为了能向牧道友传福音，能向他们讲，我们自己要充实自己，我们自己要来长知识。好，下面要节制，要忍耐，要全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有了这些，我们就一定会在小组上中心。那我再强调一下，爱众人的心。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好像做得很好，彼此相爱，很好。你怎么想，别人来了，或者在外面，对不是基督徒的，不是我们教会的朋友，我们要一样相爱吗？我们经常会打一个问号。我们爱他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爱他们，他们能来教会吗？我们爱他们，他们就能信基督教吗？我们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们要的只是要，我们要有一个爱众人的心就好了，把我们的爱众人的心显现出来，做出来。他来不来教会，他只要信不信主，为为主作用，我们可能不能做太多东西。神自有他的预备，神自有他的计划，神自有他的神操作。但是我们要有众人的心，那么我们在做这种小事情上，我们就会忠心，我们就会有果效，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个教会就会发展，就会拓展。叫总结，见微知著。我们的神是一个见微知著的神，我们这件小每做一件小事，神都看在眼里。讲讲亨利·富特的影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许人家独撰过来的，但是我们生活中也许有这种事情。这个富特，当然富特是富特汽车，我开了一个富特汽车，是公司的创始人。他大学毕业后呢，去一个汽车公司应聘，跟他一起应聘的几个人学历都比他高，也许能力都比他强，但他是唯独一个被录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走进董事长办公室的时候，他把地上一张废纸捡起来扔到垃圾篓里面去，就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让那个董事长娶了她，也就开启了富特他的辉煌的路，就要成了这个大的福音。当然你下面去应聘了，不要老在地上找纸片啊，那没有，很多小事，不是纸片，很多小事，很多的小事，你可能不注意你就看不见，但是我们如果注意真的去想，你就看见了。刘备死前告他儿子刘禅啊，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跟刚才跟我们神讲的话是一样的道理，不要以为一些事情小但是不对的，你觉得它小我可以做做看啊，撒个小谎没事啊，在办公室拿点小东西没事啊，不要以这种恶小而为之，也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在我们的讲呢很小，但是对那个受造呢会很大，在神来讲每一件小事都是件大事，说不要以善小而不为。罗马书8:28讲话，神他我们晓得啊，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每一件小事，你做的不做的，做对的做错了，做恶了做善了，这些事情在神他都会把它揉在一起，让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忠心的人得益处。所以在明年我们主题是参与的情况下，我也呼吁弟兄姐妹积极参与神的服事，在一件件小事上的忠心、殷勤而不可懒惰，这样教会的多结果子，建造和拓展主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其实不配，在你的大典之下，我们不配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也不配有服侍你的机会，但完全是有你的恩典、你的丰富的功用，那我们来自这里服侍你，你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你已经成就了大事。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忠心，一个在小事上的忠心，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大事上成全了你的旨意，就在大事上拓展了你的国，拓展了这个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